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 FM， 我是兔子。哎呀，这有一阵子没录节目了啊，但是这节目我甚至觉得不一定是，就是看台很久很久不录节目之后的新一期的那第一期节目啊，因为大家有可能会在听到这期节目之前先听到看台的选秀大会啊。对，这个具体哪一期先播我真的是不确定的啊，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在录这一期的时候啊，选秀大会还没有录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今天要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标题应该也就看到了啊。对，就是我关于这个 NBA 总决赛啊，我之前在推送里也写了，我觉得我被 NBA 总决赛封印住了啊。对，就一直不录节目，那感觉现在是时候解除封印，聊一聊凯尔特人夺冠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在电视机前啊，这也不电视机前了，什么电视机前，就是电脑屏幕前、手机前啊，看见证凯尔特人夺冠的人。但是现在跟我连线的这个人，他在波士顿现场见证了凯尔特人拿到队史第18个冠军的整个过程。欢迎连续。
大家好，我是连续。
你怎么那么冷静的啦？是
因为
过了几天
了，快一个星期了。对，快一个星期了，我礼拜一晚上后面嗓子回去都哑掉了，然后后面就对花了几天，这个就慢慢的嗓子恢复。对
啊，对啊，就否则这节目应该是会稍微早一点录出来的。我就想我自己琢磨的录这节目，我第一反应是因为我知道连续去现场了，我也看到了他在现场给我拍的照片视频，就很兴奋。对，然后我说找连续录一期，然后我第一天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就是你好像一整天都没有回我，然后就是北京时间我已经第二天了，然后你再回我的时候说，就我说录不录啊，你说等你回伦敦再说，说嗓子不行了。那我们就直接从嗓子为什么不行开始聊起好吧。你那天干了什么？在我们正式聊天内容开始之前，还是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啊，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搜索看台 FM 啊，搜看台两个字找到绿色的图标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台 FM。 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看台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进群跟我们交流的话也没有问题，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全屏啊，看台 FM 全屏后面2017，加到这个号就有人手把手把你拉到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现在群里的位置还有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好，我们言归正传，
就喊呀，对吧，就现场气氛是的确是好。对的，因为这次 Game 5嘛，然后、对，就因为其实这次回来我其实是看两场比赛的，一场是红袜的杨基嘛，正好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然后就是 Game 5。 然后当时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就是打洋基，然后就震惊了，就是哎，怎么这个城市里面这次洋基球迷来这么多。然后到了现场，然后哎，洋基球迷真的走了好多。然后我在想礼拜一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然后结果礼拜一很好，基本全都是自己人，零星的几个小牛球迷，所以就现场气氛就是等于是派对成分的感觉。尤其是因为我这次做的是上看台嘛，就是 balcony 嘛，就更那个、对的，就是我对吧，波士顿嘛，就是坐得越高骂得越脏嘛，所以
不哪里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最近一次那个见证球队夺冠的经历是那个2019年的足协杯决赛嘛，我在虹口
啊，
然后看申花拿足协杯冠军，一样的，我也做得很高，这也骂得脏，一样的呀，有什么区别？对，不会有任何区别的。对啊，就是因为你是说你看了红袜的比赛，然后红袜洋基的比赛，然后就等于就是凑在一起的嘛。然后在之前其实你因为理论上就 Game 4就是有机会夺冠军的嘛，对吧？然后那天你其实那时候已经在波士顿了， 对不对？
对的，我行程是这么排的，觉得当时在想的话，追个 Game 4或者 Game 5， 然后如果 Game 4赢的话，那么对吧，游行就可以参加了，就 Parade 还是可以不用错过的。而且还省了一波钱，因为我 Game 5的票子就全额退款的。如果 Game 5赢的话也挺好的，是主场赢，而且是617这天赢，617就是像021一样的，是波士顿区号，
是
的。那么，
而且16年前拿冠军也是617。
那么算了一下，觉得如果礼拜一夺冠，那么我礼拜三、礼拜四总归是 U 型的，这样子礼拜五到，然后礼拜四走，这样的话排的正好。对，当时是这样安排的，
就只要 Game 5之前拿到总冠军，就一定能赶上最后一场比赛以及 U 型。结果出了点意外，
当时是这样想。对，结果出了点意外，但整体这次回波士顿还是很美好的。
错过游行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聊啊，就是先还是回到就是当天的这个比赛场馆之内吧，就是你那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球馆的，我好奇
带什么样的心情啊。其实说实话前三场结束还是感觉蛮有信心的，就怕 Game 4赢。其实我 Game 4是准备去那个 TD Garden， 就是去看那个 Watch Party 的，就是说等于是这个场子是空的，主场场子是空的，但是票全都卖光了，然后就是你到现场
大家
所有人
看
那个大屏幕。对对对，然后当时的话是我当时是没有提前买票嘛，那我就在就是 StarHub 上打算捡漏，然后结果哎真捡漏，捡到一个票子。结果因为他这个出票方就是官方的那个票务合作商其实是 Ticketmaster， 然后所以我 StarHub 那边就是结了，但是 Ticketmaster 那边这个卖家没有把票转过来，所以就是乌龙了，就是被搞了，就是他感觉自己卖便宜了呗，就反悔了呗，然后就所以我没有拿到票，所以我等于是去 TD Garden 白去了一趟，但其实也还好，因为就是酒店离 TD Garden 不远嘛，然后就走回去，然后走回去的时候第一节已经开始了，然后分数开始有点不对了，然后第一个镜头就是 Scott Foster 咬了一个 shot 啊，感觉对的，感觉有点微妙。然后
我就记得你当时给我发的微信是哦，今天 Scott Foster 对吧？
对的。然后我老婆有点想在就看 Game 5的现场看 Game 5的，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场被爆的这么惨，对吧？被爆的这么惨的话就是心。然后后面 Game 5就是周一嘛，周一晚上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稍微有点没有底的。首先就是你
有点慌的，
就是你 Porzingis 不上场嘛，然后就是哎，就是还是有点虚。那天其实是跟朋友约一起去的，然后进了场内，大概提前一个多小时进场内，进了场内，哎，说那个是我确认嘛 ，Porzingis 打，而且是无限制，然后就哎，然后就感觉。心情好一点，所以当时就是进入场地之前大概是这么状态，然后比赛前大概一个多小时外面就全都是人嘛，然后就整条 causeway 那边就全都是啊，就是就在喊那个 Let's go Celtics 嘛，对对，所以现场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整个波士顿公交系统已经都是字幕打好了，就是就比如说他那个车的前面会说啊，说这个本次这个公交的终点站是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下一个字幕就是 Let's go Celtics。 对对对，
就
当地气氛还是拉得很慢的，
已经都在渲染说球队要拿冠军这件事情了，也不是拿冠军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不是一定要拿冠军，
非常重要的比赛，就不一定是总决赛，就是以前像什么回去看那个东部半决赛 Game 7嘛，打奇才什么的，然后也是会就是什么什么到站，就是那个因为我这个球场是在火车站上的嘛，就火车站就波士顿北站嘛 North Station， 然后就是这个车就绿线到了站以后，就是司机也会说 Let's go Celtics，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公民自我修养。对，
我猜啊，就是以我自己的看球经验，就是你真的当比赛开始的时候，你也就不想什么了，我猜是这样的感觉，就看球就是了。
开场前有几瞬就感觉就是一下子把心气提高，就是 KP 还是很会搞观众气氛，就是当时就看那个 Shooteran 嘛，就是他们热身啊这些，然后大屏幕突然怼到 KP 那边，然后结果 KP 就做了来就是像是扬手的姿势，然后就全场非常热烈，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这次就确定 Porzingis 会打嘛，然后
对啊对啊，
然后他做这个就全场就啊对吧，就疯掉了，那就开场的时候气氛还是很热烈，一开始稍微有点紧。就是因为 就是 Jalen 和 Jason 都没得分嘛，一开始是 Drew 打进几个 对吧？
我看比赛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哦 ，Catherine 就是所有的精力应该都在防守上，进攻能打成什么样打成什么样，反正我不能让你得分，我就这种感受，啊、
嗯，的确是，就是，哦，那场我第一节的印象 ，Hauser 打贼拼了，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Big L 在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就回到像有点像伍德卡时期全换防嘛，对的，
对，
就是不管就是卢卡他们挡拆怎么做，然后全都是换，然后就是有时候 Hauser 换到卢卡上还是贼努力的，进攻上也投了几个三分，当时都有点就是隐约的感觉，哦，今天是一场 Hauser 的比赛，就像之前就是 Game Seven 过去的时候，然后也没有想到那场比赛变成 Olynyk 最强的一场表现。
是，
对的。而且当时第一节有个感觉就是啊，今天就是 Mazula 准备不上 Pritchard 了。
嗯，
就 Pritchard 今天是 DNP， 就是他确定啊，这场就是七个人打，就是不让你抓错位嘛，因为你不上 Pritchard 就没有什么天然错位可以打。
那谁知道 Pritchard 的最后还是上半场还是上了四秒钟的呀？
对，就是哦，第二节后面就是第二节，其实 Pritchard 之前是 Tatum 进了一个三分嘛？
对，就是打
东西那个三分，其实已经整个气氛炸了，然后结果就是后面 Luka 直接回了一个就是
2+1
好像是，
对
对的，
2+1加罚没进，
然后这时候想到是加罚没进，就是很奇怪，因为卢卡之前还有个两罚补中，结果加罚没进的时候，哎，然后发现哎，整场没有出现的 Pritchard 出现了，对，然后就半场投一个，而且，然后投的那一瞬就感觉好像是要进的，然后结果真进了，然后这个现场就炸了，你知道吗？就是，对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右边一个就是不认识的哥们抱起来了，你知道？
可以啊，酷啊，
对，就是
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
整个
我觉得我自己大概就是在那一刻觉得就是
有戏
了，好像就没有人能够拿走我们这个总冠军了，我就这种感觉。
嗯，
这是纯粹是一个心理暗示上的东西，太重要了这个东西。因为就是你说凯尔特人有没有在这个整个赛季的过程当中被大逆转过，其实也有嘛，包括上赛季就更多了嘛，所以其实作为凯尔特人球迷，其实多多少少这种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赢到二十分我们肯定也不会说什么，甚至说第四节领先二十分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对，但是那个球投进去投完之后真的感觉好像要来了总冠军要来了，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就是那球就前面都不好说，全都消散，因为之前 KP 上的时候其实有句讲句啊，其实并不好，因为人家就直接抓你这个，因为抓你跑不出来嘛，因为你脚那个伤，
对，
然后那个叫 Josh Green 进了两个球，后面最搞笑，我不是说那个就是看台越高骂越脏嘛，就 Josh Green 进了两个球，啊、然后后面一个嘛就 Who the fuck are you？ 笑死我，
那么凶狠的、
啊，没有就搞笑，后面感觉完全是一个就是。对，就是一个人单口超好笑，不过有句讲句啊，第三节还是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就前面都没有进球嘛，前面三分钟。
对，
然后后面就是，然后卢卡开始一个一个球进过来的时候，当时想，我靠，卢卡还挺恐怖的。
我们作为凯尔特人球迷，好像确实都很容易担心，就是球队被别人一波打回来，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得分爆发力不够好嘛。那我们其实要靠防守一波一波把别人咬下来，才能做到些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是不是、打破局面那个球是谁进？是不是 Hauser 投进的？一个中距离啊？这是这场吗？我有点不知道记是不是记串了，我都不知道。
我记得是后面是 Tatum drive 两下、几个篮筐打进去，就感觉好一点。然后就后面就是时间流，哎，突然怎么凯瑞跟所有人开始握手拥抱了啊？他们是投降了啊？那冠军又稳了、大概在第四节三分钟。对的，
对，
后面就是都在等那一刻，
不是一个打到最后一秒钟的比赛嘛？就比赛在那个大家就是你说的这个凯瑞跟大家握手的时候就已经结，就相当于已经结束了嘛？对啊，所以后面只是大家我记得是先把两个老头换下来，然后就轮流让换下来接受大家的掌声嘛，包括那个
先 KP， 然后后面是 Hoffer， 对，然后再是 Jason 和 Jalen， 对
对
，Jalen 都把 Mazzulla 抱起来了，后面最后把
然后
好像是最后把 Derek White 和 Drew 给换下来了。
塔图姆下去就哭了嘛，因为可能你那个我不知道你那镜头看得到看不到，就是我在电视转播里镜头看到，就是塔图姆下去就不行了，然后就看到他霍福德在他身边拍他，然后他就已经完全忍不住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这边细节估计只有你看到，我看不到。我当时看的是就是就霍福德下场的时候还是很拉动气氛的，对的。我其实整个球队最后跟就是 crowd 互动的，就是一个是 KP， 一个是。Hoffer 嘛，
对对对，而且我又回到两年前的记忆，我记得两年前就是 Hoffer 第一次等于打进总决赛嘛，就是那个打迈阿密，那个其实是最后也是赢到手，最后差一点被 Jimmy Butler 那个三分球翻回来嘛 ，Jimmy Butler 那三分球没投进嘛，后来 Hoffer 把那个篮板抓下来，然后最后赢的时候他就 Hoffer 在拍地板嘛，这个是我可能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个画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画面，对我来说，对，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啊，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能打到我心里的那种画面，因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人太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就包括霍福德这次186场总决赛，然后终于拿到186场季后赛终于拿到总冠军这样的经历，对，我就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肯定很为他高兴。
然后真的拿到总冠军的现场，是不是就是大家就已经忘乎所以？你可能甚至也不记得到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场比赛不是很紧，
对，
不是很紧，所以其实你在就凯瑞开始握手的时候啊，你就确定了嘛。那后面是走秒走到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是欢呼的，但是不是说那种是山呼海啸的嘛？但是直到就秒走停了以后，现场那个 confetti 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绿的白的那些纸片开始飘出来的时候，
飞起来，
飞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是不一样了，就是你
气氛不一样。
对，你十六就是你16年就是等这一刻，然后它就要飘，而且它其实是你后面把这个纸片捡起来其实就是白的和绿的，但是当时在现场你感觉它是亮的，它是在就是飞的，然后就整个现场就是你全都是就是你的视线全都被这些就是绿色和白色的纸片给淹没了嘛。下一刻这个大屏幕直接 Q 到就是上看台另一侧，然后另一侧就是有就是观众嘛，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大大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白色的一面旗帜，然后上面写18，然后直接从上看台翻下来，然后这一刻就感觉、
哦、
对对对，这一刻就感觉非常的、啊、非常的感慨。对
对，
后面就是进入颁奖仪式了嘛，还挺好的，就是一个出来讲嘛，就是先 Adam Silver 好像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就是 Carter 拿的是最多的冠军嘛，对的，后面就一个个开始讲话， Wick 也讲了，然后 Jason 和 Jalen 都讲了，唯一一个遗憾就是 Brad Stevens 一直藏在后面，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这他没出来讲，这个还挺遗憾，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他自己不太愿意讲吧，我猜啊，这个可以慢慢待会儿再展开聊啊。可能整个系列赛的一个过程其实也多多少少在慢慢的冲淡这个最后赢球的那个喜悦，因为可能整个系列赛都会让我们说慢慢的准备好马上要拿冠军了，真的要拿冠军了，哦，拿冠军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其实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激动了、啊。我要不跳回来聊一聊整个凯尔特人这个季后赛的整个历程，我之前也没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对，我自己也说就是我被封印了，是不是我觉得也不聊凯尔特人了，就是其实包括之前做那个攒人品的节目啊，这是对，就是就把凯尔特人设置为总冠军的那个节目、
哦哦、看到了
对，那 这个你说我攒人品的，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肯定得承认我自己在攒人品嘛，对吧？这个就看台的老听友都知道我是这个品性的人，所以大家不会怪我的，我猜。然后整个季后赛的那个历程当中，你哎，或这样讲好了，我们讲远一点，就是季后赛开始的之前，你会觉得是要拿总冠军的吗？还是怎么样？你有这个什么预期吗？
预期啊，我当时的预期是不要打迈阿密首轮，然后就打迈阿密。对，说实话，其实这次就是感觉就是跟一八年的红袜很像的。
嗯，怎么说？
就是外界看上去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有统治力的球队。你想想看，主场是37-4吧，对吧？
嗯。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私下讨论的话，总归是有点虚的。
对呀，对呀。
结果，但就是结果，就是一八年的红袜，其实你看进程的话，看起来好像就是非常顺利，基本上是五场就解决掉了，然后就是，然后最后赢了冠军嘛。然后这次我们也基本是就是把所有的场次控制在五场之内嘛，但是中间还是会有些虚的，就是就比方说当时输给迈阿密第二场，就感觉莫名其妙的。
是，
但说实话，就是你又觉得这支队跟平常往常的队还不太一样，气氛也很好。然后就是 Jalen 和 Jason 真的成长了，就尤其其实说实话是 Tatum， 包括这次第五场是我估计看过现场看过 Tatum 打的最好一场表现了。有段时间就是说对他的批评是他得分没有像一个超巨一样，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这次就是最大的一个成长吧，就是他所有的挡拆的 look，他其实处理球的决策都是处理对了。你其实该放弃的球你就放弃，就像这次上半场就快九个助攻了嘛，就是你该放弃的球放弃掉，队友是其实是会处理下一步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像 Derek White 和 Jude， 还有一个就是打小牛的时候就感觉其实我们这次真的挺奢侈的，就是 KP 健康的时候真的是很奢侈，就可以我们打那个 five out， 就是直接 KP 是站底角，那我们其实是有 Derek White 和 Jude 两个其实不算太矮的，就是所谓的矮个，但是他们不矮，然后他们身体也够强壮，然后他们直接在 dunker spot 那边一站，
是
对，然后是执行挡拆，然后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去打，就是马杜拉想打的那些就是 drive and kick 嘛，这个上面就是其实是非常
是
非常奢侈的。对，当时第二场赢下来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挺稳的，直到那天就是其实因为当时看现场看直播的时候也是感觉 KP 那个脚不对劲嘛，
对对，就打到第四节的时候嘛，
对，所以是后面增加了一些变数嘛。对的，当时以为就是我们的姐估计是就是 Jason 去就是在 Hoffer 下场的时候 Jason 去顶五，然后结果是发现是后来还是用 Tillman 了，
听我们甚至投进了一个三分球，那个挺离谱的底角三分。
对，
今年好像他的底角三分就是20%吧，我没记错的话。对，但是他关键的时候那颗。
不过你上天门还是虚嘛，就是因为你其实 Porzingis 最大的就是防守端，他如果手 drop 的话，他那些 lob 基本上都带走了。
对，我是觉得上 Tillman 的话，其实我的感受是，那肯定防守策略肯定不会是手 drop 嘛，他肯定是手 switch 的。然后因为 Tillman 对小个子的防守能力是我是很信得过的，就是我之前看他在灰熊的比赛的时候，包括他刚被交易到凯尔特人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那个防守集锦，他的防守的 range 是很大的，特别是东契奇其实并不是一个速度特别快的一个后场，所以其实 Tillman 防守他有这样的表现我其实是有预期的，但是因为样本很小，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很小样本当中的出色的表现，但是样本如果变大会变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最好的那段让我们看到了够了，就是这种感觉。
你要这样说的话，现场看卢卡还是挺恐怖的，就是其实现场跟电视上看卢卡最还不太一样的感受，就是现场你看卢卡有些 look 就是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那些球就是球传出来，他这个就是他是怎么预判到这个，就这个还是挺惊讶。对的， 反正就是这次总决赛看下来，就是还是就是卢卡还是挺非常非常危险的，只是可能就是说他们的人员上面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吧。
对，
然后有时候凯瑞有可能也在沉浸在一些事情上，所以就因为这次说实话凯瑞打的也不好嘛。对，
不好。对，那我会觉得就是毫无疑问，就是卢卡是整个总决赛当中最强的球员，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情。而且独行侠其实他的这个阵容包括卢卡本身的身体情况，我觉得他在西部季后赛整个系列多个系列赛当中，他的耗费一定比凯尔特人的那些核心们和其他人们要大很多，他的负荷就是他的身体损耗情况要更大一点。包括其实
是的，
包括其实凯瑞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凯瑞年纪真的也不小了。对，所以就是凯尔特人肯定是在这方面是占便宜的，而且就是凯尔特人就是说实话，就是冲出东部的整个过程没有怎么耗费自己的能量啊。就我今年看季后赛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感受到能量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是你看一场比赛，甚至看一个系列赛，你就感觉到能量在，就老说什么能量在转化之类的。西部的那个森林狼打掘金那个系列赛，我感受很明显。然后在之后森林狼打过掘金之后，很明显那个能量就不够了，他打不过独行侠。然后独行侠那个系列赛打完之后，他能量又不够，他打不过凯尔特人。就是这、就是一环接一环的。对，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球员可以在那个强度上保持那么多次的那么出色的表现，很少。 Anthony Edwards 在打掘金那个系列赛当中打得巨好，然后东契奇在打森林狼那个系列赛打得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们在后一个系列赛都有点顶不住了，我觉得。对，这个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对，对，卢卡他这个看起来是这个伤对他损耗非常大嘛。
对，
的确是后面第四节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体力。
对对对，是的，就是、
这次说实话，就是有句讲句，
就是
其实也是运气不错的嘛，因为就是你说打热火的话 ，Jimmy 上不了，然后打后面是打骑士的话，就是 Mitchell 也是休了一场了。对的，
嗯，
到后面最后这个是我是在 Haliburton 伤的时候，我开始策划这次就是回 Boston 去看的。所以这次其实说实话运气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你总决赛其实打的是一个已经要打可迪松的卢卡。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凯尔特人其实练出了一套在如何在低能耗模式下赢球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赢了总冠军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成立的，或者说就是可能是会被赞颂说这是好的事情。但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凯尔特人最后没有拿到总冠军，那就这件事情其实就不一定那么成立了，就所以这事也不好说。但是我之前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四九吧也聊过这个事情，我就说凯尔特人现在这帮人那时候常规赛划水的水平是真的高，塔图姆头一个他真的非常懂得如何在低能耗的模式当中拿下比赛，或者说保持出色的表现，这个也是很大的本事，我觉得非常厉害。当然也跟球队现在的配置就是允许他这么做有关系吧。
就像前面说的，就是他那些挡拆的 look， 就是你把球处理掉了，处理掉的换来更好的结果，那你为什么不处理掉？人家看你是养生，但是球队也是在赢球，对吧？
对，
而且他其实防守干活其实那个活是不小的，那个
对
那个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首先就要顶人家的四，说不定你在就是因为你常规赛还有个人常下班，对吧？后防我们基本上背靠背不打的，你还要有时候要顶一下小五，对吧？
对，是
两个人还是成长很大。
对，我再聊一个事儿，就是你在整个系列赛不是这个系列整个季后赛过程当中嘛，你有什么时间是特别慌张的时候吗？我先说啊，我就是打完热火那个时候第二场的时候我特别慌张，我觉得那一年的噩梦又开始攻击我了。对，我就是那个感受，没有任何的就是非理智完全不理性的，就纯感性的一个 生理上的不适，太难受了，那个时候特别特别难受。嗯，你有这样的时刻吗？
我其实还好，也有可能是因为太大多数比赛是在凌晨的，所以我不用去亲身体，就是体验这个。
哦，对
对
对，你没看球就还好。你知道博尔尼基受伤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啊，那个伤其实我很虚的，但那个伤其实就是一直在讨论嘛。首先这个伤就是很罕见了，就当时其实是沃尔发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吧，也毕竟看过这么多伤病了，然后就看到这个伤病的这个消息，唯一这个这一行句子认得出的两个英文单词是 Kristaps 和 Porzingis， 就其他都看不懂。然后后面是看了一个科后面是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的那个科普的视频嘛，他讲的其实特别好，就是他说的是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脚踝上面有一个组织，然后他等于像是一个就是绑住你里面的一条筋的，它是像一个安全带一样的，然后它 Porzingis 它其实那个安全带给裂开来了，它其实就是那条筋随时有可能从那个安全带里面溜出来，那溜出来的话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脱臼和错位嘛，那就是说影响走路吗？不影响的，影响跑步吗？应该还可以，但是如果打高强度的篮球的话，它如果你一旦脱臼的话就会很疼，首先然后
对
就有可能就，
所以 我看到的消息是说只要固定打得足够好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就很深层呀，这个 他说那个筋特别深层，然后这个 你也说不好，就是说这个脱臼不脱臼就是一直有风险嘛，对的。
啊，
而且他其实是后面卡特人一直官方说的是啊，最后决定权是交给队医，
包括什么第四场说就是只要什么，不是怎么说的来着，就说啊就博尔金斯可以上场，但是是要在就是某一些特殊的时刻才会上场，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消息的意思就是他其实不能打，他只会在庆祝夺冠的时候打。对，我觉得当时我就这种感觉，甚至包括第五场他说什么他可以没有 上场限制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是屁话呀，就是他肯定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嘛，这个就是毫无疑问的呀，只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说给球迷听或者说给对手听的而已吧。哎，对，但还有一个事儿，就博尔尼斯其实伤过两回，对吧？这上一次受伤，你是就是、那个、
上次是那个小腿肚嘛？
热火
靠，
对，比目鱼肌嘛，
对
吧？
对，
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啥？
那个伤是回得来呀，但这个伤就说不准。我说就是像他这次总决赛受的这个伤，就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所谓的两步验证嘛，就是你他已经到了第一步，但是最糟糕的结果是第二步，但是他还没到第二步，那他到底是该打还是不该打呢？
啊，
就是这种，对，就是这种
有点尴尬，
比较，就是说实话，其实移动确实是限制了嘛，就是第五场看下来，
当然，
对，但在说实话，就是说现场的鼓舞还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当时看，就是我们是其实是拿到第一个罚球嘛，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全场开始欢呼了，而且是这种全体起立开始欢呼的啊，然后就是 KP 从就是板凳走出来，
站起来了
啊，就是所谓的就是真的是就是球队的官方声明是说啊，就是是认真的，这的确是不给就是上场时间限制，就是那一刻才
是在一个正常的轮换时间上来的，
对，心定了，那他是真的是会打。
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总决赛包括季后赛的历程当中，就是我大概只有个刚刚说的，就是打热火的那个第二场输完之后心情是不好的，然后打骑士输掉第二场之后我心情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波澜，但是几乎没有波澜，一是给自己安慰着啊，第二场总归要输的，无所谓的，反正也不是输一回了，然后第二次就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在输掉第二场之后后面三场是砍瓜接菜砍回来的，那可能就是所谓的一种容错率，或者说所谓的对球队的一种信心其实是有的，所以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慌了。但是就是在打，我想想啊，就西部还在打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最后不是独行侠冲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慌的，因为比如我觉得我凯尔特人打掘金我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的，就打森林狼的话这个心里底好一点，但是就比掘金好一点，但是最多也就是五五开，打独行侠可能是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对位的结果，因为从防守资源配置上来讲东西其实没有啊，不是约基其实没有办法防的 然后爱德华兹呢就是好好就是相对南方，因为特别还有唐斯这样的奇奇怪怪的人就不太好对位，因为他们内线又高、
嗯、
然后反而独行侠的防守对凯尔特人的防守配置来说是最合理的最合适的，那就是运气最好选了一个最最最好打的，现在看起来
对，
而且又碰到
的确是在对位上是有优势，对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其实在进攻上一直打卢卡打错位嘛，就消耗他，
对啊对啊，
对，
就像卢卡那场被
想森林狼
打到六番下去的时候，哎呀，
对，森林狼就是有点虚，是因为他们那个防守，对，就是在Rudy一直在篮下，如果扫荡的话，那个防守其实挺难去解的，就没想到就是一开始是3-0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也有可能是我看就是达拉斯领先明州3-0的时候，然后再加 Halliburton、
嗯、
然后再才是想啊这次回去一趟
啊啊啊啊，好的好的，就是就想着要回去嘛，那总是奔着总冠军去的嘛，对吧？这个时候你肯定在想这个事儿了、
嗯、
对吧？就是回去见证球队的什么总亚军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嘛。
其实总决赛还是想看一看嘛、哎、因为当时2022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嘛，2022年还在上海，对吧？所以
啊，2022年，
然后
你哪儿都去不了
就。对，然后现在就是有机会了嘛，还是对的。
2022年那时候，你连我家都来不了吧？
2022年，对，2022年这你家都来不了，对。
对啊。
后面总决赛了开始，对。总
决赛
还在、
哦对。到总决赛好像解封了嘛？6月1号解封的嘛？
对，
总决赛6月份了。
对的，对的。
哎，
当时就是那个 Jimmy 那个三分没有进的时候，还是好像还是在里面、
嗯，对，还关着的，对的，对的，我还记得是一个好像是个，我反正就是是不是那天我一边在工作，一边在，
我们是就是打热火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你反正第三节总归有一段时间要出去做一次核酸，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做好以后再跑回来。
哎没有做核酸可以带着手机看吗？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我家小区小，你来过嘛？就所以其实也很方便。你们家是不是小区就比较大，
嗯、
就不太方便入？
也不是，也是小的。但是就是回来的话，因为当时还是比较注意消毒嘛。然后就我们出了门一趟就回来，肯定要洗一次澡的。
哦、
然后就迅速洗澡，然后洗好澡以后就去看接下来的比赛。对的。
哦 ，OK，OK，OK， 好吧。哎，就是、不去想这个事儿。哎，最后这个就关于场内的事儿，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对凯尔特人球迷来说其实不在意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聊一聊就是 FMVP 这个事情、啊、那 FMVP 给了 Jalen 嘛，就是那肯定也是就是应该是美国记者选出来的嘛，对吧？照理应该是美国记者选出来的、
嗯、
所以你如果你选
湖人主帅选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湖人主帅，对，如果你选、
嗯、
你选谁？
我选啊，我觉得其实前两场的话，就比如说 Jalen 挺重要的，然后那 KP 其实也，但后来 KP 伤了嘛，
对、啊。
然后 Drew 当时也有考虑，但说实话，第五场我觉得这场是我看过最无懈可击的一场，就是 Tatum 的一场比赛。
嗯，
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介意，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对吧？就是 Jalen 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他直接说 We did this shit together， 所以。就是他，这说明其实他和 Tatum 其实是没有在这上面没有什么任何问题，所以还是很为他们高兴的吧。对，这个话题其实波士顿本地媒体不会放过的，但是这个其实我不大 care。
对，就是没有，因为这个所谓的就是双 J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就是在可能是信息茧房啊，就是在。凯尔特人球迷这个群体当中是完全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回事的，然后感觉出了这个群体之后就很多人都会对这个东西很质疑，然后也振振有词的拿了总冠军之后也有些人来给我发微信啊，说哎是凯尔特人夺冠了恭喜啊啥啥啥啥的，就后面总归会要带一两句跟就是什么 FMVP 有关系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无奈，就是我上来还回一回，我说你说的不对的之类的，我后来就不回了。
嗯，
我其实那天我心情也就是莫名其妙，就因为这种事情我自己心情不太好。后来我老婆劝我说你去跟这种人生气干什么，我说也对啊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可能
这个事其实也没啥意义嘛， 因为你想想看08年的时候 Popius 拿的时候，那也有人说啊是 KG 还是 Popius， 但其实也不重要，重要是冠军啊。
是是是，就我相信凯尔特人球迷在意的是这个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让我选啊，就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两个人一起拿。我真的会让两个人一起拿。
如果可以的话，对吧？对吧？就这个，就 FMVP 多几个呀？因为 Pritchard 都给一座，对不对？
哎，对对，给
两个半场，开玩笑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哎，说什么那个他总决赛期间半场三分命中率120中2嘛？然后其他三分命中率好像是10几中1吧？好像。
这个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特勤组。而且最搞笑的就是我这次上开台坐了一个哥们，然后旁边看就是一个他穿了一个爱国者的球衣，然后当时他爱国者的球衣他穿的是就 Matthew Slater 的球衣，他是我们的特勤组球员呀。然后后来想想啊，是有道理的，因为 Slater 是18号。
哦，好的，
然后就想想啊，一下就合理了，对吧？
通了。哎呀，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FMVP 是谁啊之类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啊，最后就这个部分我想聊，就是你要真的说整个赛季的 MVP 是谁，我觉得是史蒂文斯啊，你觉得呢？
嗯，没有，我觉得最大的执行路的 GM 吧，最大的功臣可能
啊。好啊，谢谢利拉德。
哦，天上突然就是降下来一个 Jew， 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我跟你聊过，就是当时我就只有刚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过就是感受嘛，我忘了有点，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不太舒服的，就是因为我当时的感受是
因为走了 Marcus 是吗？
不 ，Marcus 之前了，是走了 Robert Williams， 走了 Brogdon， 然后还扔了两个首轮，然后一是感觉代价挺大的，二是觉得球队只有华山一条路了，就是只能奔着总冠军去了。对，就觉得球队没有任何容错空间了，就觉得其实就我怎么讲，我这人心态就是心理素这么大好，大概就是觉得只有华山一条路的时候就很担心，但现在做到了就觉得还哦挺释然的，现在回头想
是的。
嗯，
对的，其实 Robert Williams 是挺可惜的，就是他如果没有他任何健康上的问题的话，真的是很可惜的。
哎，他没有健康上的问题哪轮得到我们选呢？对吧？27位，
对的，所以就是对，而且当时是其实说实话，我们回顾这么多年，就是选秀，就是当时就选到 Robert Williams 是我整个 reaction 最好的，
是啊，是啊，
当时是我们以前选 Terry Rozier， 我说我就已经扔遥控器了，对吧 ？Jalen Brown 当时选的时候，当时也心里是没有谱的，对，
真的没谱。
当时 Robert Williams 降下来，哇靠，这个纯赚，太开心了。
哎，
当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Jew 真的是，对， Jew 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对，
哎，
然后再加上 KP 嘛，就是 KP 就是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打 5 out 这个配置，然后防守又是顶级的 job， 这个上面真的是太顶了。嗯，
现在回想起就是赛季的所有的操作，就会觉得哦，每一步都是对的。当然我们也可能是马后炮结果论，就觉得现在搭的这个 5 out 的体系，然后所有人都能换防的，都有换防的能力，然后有两个 size 那么大的后卫可以去攻击篮筐和防守篮筐，这可能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配置，对很多球队来说
就是，
对啊，
而且是代价很大的，感谢 Wick 花钱吧，对吧？后面还有各种续约的事情，他已经反正在庆祝的时候他说 We're gonna bring the whole team back， 对吧？那就是感谢花
钱，对，啊，那肯
定啊，对吧？那隔壁的 John Henry 好好看看，
花钱的要花钱不是下个赛季吗？是在下个赛季吗？是 Derek White 要续约，然后肯定会续了，然后 Tatum 也要续那个超级定薪，之后那个最大的合同，那个时候应该就奔着工资就奔着2亿去了吧，应该2亿多去了吧，应该就那到时候再说，
就等那个新的电视合同确定以后 kick in 嘛，但是它涨幅好像是 pounding 是涨到10%嘛，就是能 早一点解决这个续约的事情，其实是对长期财政健康其实是好事情。
对，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就去他妈地了，先不去管他了，好不好？我们还是沉浸在这个。
其实主要是说，还是要夸一下 Wick， 就是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愿意去花钱，愿意去追冠军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
对
的。
其实主要说这话，是因为真的是阴阳隔壁的，就是 John Henry 同志。
哈哈，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
对。
这个对比就很明显，是吧？
对对，他现在在红袜上怎么操作的？对，这个对比就很明显。
是是是，哎，那就是游行，你不是错过了吗？对吧？然后那个，
啊、
你后来游行的视频有看吗？
有有有。
哎，你看游行视频是什么感受？
就是很遗憾不在场，但是又没办法。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周一拿了冠军的时候，我想周三，要么周三，要么周四。但是也是知道，就是二三四是波士顿有一个大高温，
对，对，35度，
然后波士35度，然后那几天我在室外，就是，然后我的感受就是，我跟我老婆说嘛，就是哦，这一天办游行的话，肯定要死人的。
对啊，对啊，是要出事情的。
对，对的，直到是周五开始，就是雨下了一点雨，然后稍微整个城市稍微凉了一点，就还好，就他们就可以搞游行。
嗯、
其实说实话，从体量上面，波士顿这个城市不大，但是总共100万个人来，还是、
啊、
这个真的是整个城市的事情。对，而且是从 TD Garden 直接，他其实跟红袜是反方向的，因为红袜之前游行的时候是从 Fenway Park 开始，然后他们是从 TD Garden 开始，然后一路 Government Center， 然后再走到那个 Boston Street， 最后在那个 Heinz Convention Center 结束嘛，就一个反向的、
嗯、
然后就看到那个鸭船又开始起来。而且其实说实话挺难得的，是因为夏天看游行在波士顿还是比较少的嘛，因为这个夏天看游行主要是看棕熊和那个卡特人，
对，
之前都是冬天或者是秋季游行，所以感觉上还是不太一样。但热烈是热烈的，就是什么一群人爬到那个什么，就我看到是那个波士顿的
电话亭那个是吧？
外面，对，爬在那个什么就是公交站上面，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哎、
对的。我游行之前其实，在 Boylston Street 那边走过一次，然后就是吃了一个。那个 Chick-fil-A， 然后 Chick-fil-A 其实在二楼，它那边其实是有个正好的看，就是从可以从窗在里面吹的空调从窗看着游行，那个其实那个地点非常好。对，就是如果我是真的周五在 Boston 的话，我也可能是早早就去站那个位置。
那会很多人站吧？对，得多早去站？
全是人，那全是人，对。
对啊，我看游行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什么时候能经历一次？就是，虽然我自己不知，又是那句话，我不知道我真的去参加游行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就我也不是一个喜欢人多的热闹的人啊，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很感慨，说就每一个人他们都那么的开心，就是因为他那个 NBC 去直播的时候，他好多路记者嘛，我说白了，就那些记者也是或者摄像都是自己找饭吃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能拍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因为整个队伍都在动，你只有这几个地方，就甚至也没有给记者和摄像去安排特定的位置，他们只有一个区域，但是那个区域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球迷都在那边，他们可能可以去采访一下球迷之类的、
嗯、
对吧？但是其实一样是很拥挤的，镜头有些都是很晃的，甚至有一些是就是很怎么讲，就是很不符合电视直播的一些这个规范的或者说标准的镜头，但是不重要。那个气氛，包括我还看到一卡段是马祖拉从车上下来，然后去跟旁边的这个人去煽动那个旁边的这个跟旁边的人拍手啊之类的。好像还有谁啊？就是什么什么 KP 也是非常非常嚣张的
，KP 是的，KP
绑了个国旗，
现在爱死波士顿了。对的，
肯定啊。然后他好像他旁边还拿了一个金腰带，是吧？
对，对的。马祖拉嘛，我们之前聊过的呀，就是本身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对的。所以这次
变态，
哎，真的是
太变态，
真的是。因为当时他当时他就是因为就伍德戈出内事的时候，然后他成为主教练的时候，其实他刚进队的时候，我就跟你聊过这个人，就刚进队到做助教的时候。对，因为当时我、哦、靠，这人当时我看是就是带跟西弗吉尼亚把 John Wall 和 Cousins 打掉的人，
对，
然后
对，
结果开始做教练了，然后后面做主教练的时候就很担心，因为他之前的就是大学时期的历史
履历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但是是因为
黑历史嘛，
不是说履历吧，就是他一些生活上的私事嘛，但是就是这个上面是 Brad 给他公开层面上有背书了嘛，所以这个上面就心稍微定一下，而且也认识一些就是跟球队认识的人，然后他们说其实马祖拉队内气氛真的是挺好的。
史蒂文斯之后的两任主教练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其实做的都蛮好的，胡多卡也是非常非常能把球队团结到一起的主教练，
的确是除了胡多卡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对
那对
但
而且我可能有个人偏好啊，就是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看着有点变态的，这不是变态，就是变态不太对，就挺极致的，这个人挺极致的，包括他说他那个就我给你发的那个截图嘛，就是说他是十字韧带是怎么伤的，是自己把自己砸伤的，就是我可就是
对
就是然后说这个人很
果然是 Bob Huggins 带出来的人吗？对是，
对啊，
是有点偏执的。这次我才知道他是罗德岛人嘛。
对对对对，罗德岛人。罗德岛是不是离波士顿也不是很远啊？
对，罗德岛就是那个算是大新英格兰地区嘛。那其实就说实话，就是马祖勒从某种意义上是自己人。所以对的，而且这次就是罗德岛的州长已经说了嘛，就是好像是6月17号还是6月19号，然后就把它定成那个 Joe Mazzulla Day，
Mazzulla Day，
就是，
对对，
就是整个州纪念Mazzulla的一个日子，
罗德岛之光，对吧？
罗德岛，对的，罗德岛也是挺神奇的，因为其实跟就是波士顿体育也挺紧密的嘛，因为爱国者很多球员是住在 Providence 嘛，是罗德岛的
啊。
因为其实那边去 Foxborough 更近一点，然后那个就是 Dan Hurley 去康大之前的一站是在罗德岛。
哦，
在罗德岛大学，
对，是的，是的，是的。
游行其实如果是现场的话，我完全可以想象当时是什么感觉，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说你电视直播看游行，就是你看的这一个个车，那它肯定是航拍的镜头嘛。
对啊，对。
那如果是你现场看的话，就是啊，这个是 Tayden 的船。过来了，因为我们是鸭船嘛，就是波士顿游行就是用鸭船嘛，然后啊 Tayden 的船过来了啊， Jalen 的船过来了啊， Derek White 啊，你牙齿齐了啊，再笑一个 Derek White 对吧，然后后面就是啊 KP 然后就这样的啊，有彩蛋啊，这个 Paul Pierce 也来了，就
对
就现场肯定是这样的感觉。对
哦，然后说什么 Sam Hauser 那天喝吐了你知道吧，你看到那视频了吧，就是喝，他就是在那边喝嘛，然后他不是站在那个敞篷外面嘛，然后突然就低头，然后发现吐了，喝多了。
那是段位不够，对吧？
以前酒量不行是吧？
你想想看，以前参加的游行，我靠，冬天那个 Gronkowski 是赤膊，就是赤膊，
对对对，
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
就是球迷扔上来是什么喝，他把直接喝掉，
扔什么喝什么是吧？
扔什么喝什么。
哎，你之前有参加过别的就是别的这个夺冠的游行吗？
之前的话第一次参加是13年，对的，13年是那个红袜的游行，就红袜当时是赢了红雀夺冠，而且也是主场夺冠嘛，对的，
嗯，
那次参加那次我
是
待在秋天，对，当时快就是秋天结束了，然后我是去芬威 Park 那边，然后芬威公园那边，然后就是他们一个个鸭船在那边集结，然后再开出来，这样一个一个看。对的，后面是应该是让我算一下，是应该是15年是那个超级碗赢了海鹰嘛，当时是就是 Malcolm Butler 最后一个超节嘛，然后当时是去现场看，那次是在 Boylston Street 上面看，那天冻得要死，那天就是、
大冬天的，
对的，那天比赛后两天就开始游行了，对对，也是，而且就是 Patriots 的话，因为人数多嘛，所以他船特别多，所以那个、
啊、
那次游行可以看，
一个队五六十个人
呢，
球员就50-60个，对吧？
对对，然后那次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我看到的好像是。要么是 Brady 要么是 Edelman， 然后当时是在 就 Boston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标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嘛，那个大厦，然后那个像镜子一样的大厦下面，然后就是 Brady 或者是 Edelman 举着那个超级碗的杯，对，当时我拍了张照片，
哦，
对对，就气氛也挺好的，所以这次就是如果是Catherine 的那个游行去的话，我等于是已经是游行的那个 Arkwright 在三个不同的季节都已经，对吧，都参加过游行了，但这次就很可惜，因为天不作美，就是真的热，就是其实就是生命安全还是重要的嘛，所以就35度最好不要办游行，还是等天气稍微凉一点再办。
对，没毛病，对，就是，你说，就是你既然讲到就是游行这件事情，在那个波士顿这个地区那么频繁，其实就会让大家感觉就是。这个城市，这个体育对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你在波士顿也待了很久了，
真的是头等大事。然后
就没有什么比体育在这个城市更重要的东西了，对吧？
对，或者是体育的凝结力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体育不单单是竞技层面上的，它其实在很多社会公众上面有非常强的，就是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就不管是红袜或者是凯尔特人，就是他们现场其实会安插各个项目其实是去凝聚社会凝聚力的，就比如说一些对老兵的致敬啊，或者是对一些就是 Children's Hospital 那种儿童医院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球员会经常去看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像红袜的话 Jimmy Fan 和那些就是说就是帮助本地的就是比较贫困的学生去上学的那些事情，还有一些什么癌症研究上面的事情，就是这个羁绊其实是不仅仅是在体育上的。对，然后这次其实最最最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其实现场其实喊的最响最响的一次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次 Game Five， 然后中间其实每次凯尔特人这场比赛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Heroes Among Us 的一个小环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表彰一下就是整个。大新英格兰地区的英雄啊什么的，然后
其实很多就是平民英雄嘛。
对，然后他们这次请的是 Tim Wakefield 的女儿，如果是棒球球迷的话，估计是了解，他其实是以前红袜的投手，然后是整个大联盟比较稀罕的蝴蝶球投手嘛。那他在退休之后，然后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就是红袜的各种基金会啊什么的，然后。对，然后是帮助筹款，然后帮助是那些就是像癌症研究啊，或者是小朋友啊这些，就是他其实是等于是在他退休之后，其实是红袜的一个比较慈善的一个大使。然后过去这一年，他和他的夫人就是因为癌症相继去世了，所以等于是他女儿还小嘛。对。然后就是那天就出来，然后他出来就是。等于是带他父亲和母亲去接受表彰嘛，然后就是全体是就是起立欢呼，然后小姑娘都快哭了，对，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对的，
对，就是这个就
这个其实还挺说明就是这个城市的特质的嘛，因为其实说实话很多东西就是说当地的人知道，然后当地的人也理解。对，不一定是球场上的事情，就是什么人家里出事情了，然后大家就一下子知道了。对的，不是说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尽管大家都可能不认识，对吧？这还是
这样的感受，或者说他为大家做的事情，应该都是大家感知得到的吧，对吧？
对，所以这次就感觉，这次整体回 Boston 还是非常值得的。
哎，对了，就刚刚就忘聊了，就是那个你之前不是说你也看了那个红袜跟洋基的比赛嘛？然后就是你不是还给我发图说那个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康大留校球员 Caribbean 那天去开球了是吧？这是怎么回事？他为啥会就轮得到他去开球之类的啊？
哦，我们说的是我们未来的伟大的凯尔特人球员 Alex Caribbean 是吧？
好，2025年会在首轮会被看成
那天其实那天其实是那个我们吃好饭，然后准备去分位去看看机外大战嘛，然后怎么外面停了一辆康大车 UConn 的车， 对，
对，
一辆大巴，然后一辆大巴就意味着全队都来了，然后结果到现场，然后开球仪式是整个康大球队都来了，就是 Dan Hurley 都来了。对，而且还挺好玩的是，因为其实就是大新英格兰地区，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嘛，然后有些解释是康州也算大新英格兰地区一部分
啊。
那纽约这方面呢，其实纽约也会说康涅狄格有一部分是属于纽约，因为对，其实如果你看电视市场的区分的话，就是康州一半是他们是看红袜的频道，一半是看洋基的频道，所以这个上面其实是有种就是两家都相互认领，就是康大，对，所以这次康大出来就是不是说有嘘声和掌声，因为一般就是一半嘘声一半掌声嘛，然后这次康大出来就是全体掌声，对对对，然后Caravan这次留校嘛，然后。对的，那分位的现场的主持人也在 Q 嘛，就是说希望你能帮助三连冠，虽然很难，对，但是
对，
因为拿大学篮球锦标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
对啊
，Caravan 因为已经确定留校了嘛，然后Hurley也是接受英雄般的掌声，然后最后开一次球，然后这次就是蛮意外的，就是说，哎，我这次回去看一场红外的球，结果还撞到就是 Caravan 开球，感觉是一种缘分。
那个时候 ，Dan Hurley 拒绝湖人的报价了吗？
已经拒绝了
。OK。
所以是英雄般的欢呼呀。
对，是啊，那可不嘛，就我就想，就是英雄般欢呼有没有这个点在这个里面？果然是。
对的，而且 Dan Hurley 他就怎么说呢？他从小是那个泽西城长大的嘛，所以纽约球迷对他也其实很高看一眼的。对，
就这个
也又是一个相互认领的故事。对。
对啊。对，就认同感，都彼此都非常有认同感。然后康涅狄格这个有康大就属于就是大家都想抢着要的人，对吧？就是然后又现在又那么厉害，对啊，这个是挺巧妙的，这个事挺巧妙的，我只能这么说。那最后就聊一点跟体育没有关系的话题了，对，就是其实这也半是我自己想问的事情，因为我作为一个波士顿凯尔特人球迷，也就没有去过波士顿，是吧？所以其实然后这样刚刚连续介绍了这个城市的这个体育氛围，包括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就那么有名的大学也都在波士顿嘛，那就是波士顿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啊？是吗？
哦，我觉得很美好，尤其是我这个时间回去的话，一是夏天，因为波士顿大多数时间很冷嘛，但夏天这次就非常绽放，就天天都是大阳光，而且你想想，尤其是从伦敦过去，哇，那是哪受得了，对吧？
啊，
是。那还有一个
就是有想起我当年在伦敦待了两个礼拜，没有见着一天太阳，真的。
回到麻省也是，虽然对吧 ，Mass Hall 臭名昭著，但是这次回来感觉还是就是。波士顿最美景是人嘛，对，那这次回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就是学校季就是学期结束了嘛，所以现在夏天只有暑校，所以整个城市的话就是学生人比较少，所以你就觉得非常休闲，很多地方都非常安静，所以你在那边散步的话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 chill。对的，最主要是波士顿的话挺好吃的，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吃海鲜的话，是就不要去游客去的地方，而是去一些在本地的地方吧，就是可以推荐几个店吧，就马祖拉上次抱着一个冠军奖杯的那地方，他是去 North End 嘛， North End 有两家店比较出名嘛，一个是那个 Neptune 是吃生蚝的，然后他这个生蚝是其实是他会就是说各个产地给你标明的，那你选择其实快是
可以挑的那种，
对的，
对
的，就是有 Cape Cod 也有上面缅因的，然后甚至那个在加拿大的也有，然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还有一个就是吃那种就是意面的海鲜意面的叫 The Daily Catch， 然后如果是想气氛热烈一点的话是你可以去 North End 那边，但是如果你想稍微安静一点比较 chill 的话，其实可以去 Harvard Street Harvard Avenue 那个分店。对的，还有的话如果是吃龙虾的话，就是你在市里吃那又小，然后就感觉有点坑游客嘛，那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其实你可以其实可以去剑桥那边，就剑桥就是你波士顿你想想成一个浦东一个浦西，但它是南北分的，
OK，
那南边是波士顿，然后查尔斯河的北边是剑桥嘛，就是哈佛 MIT 在的地方，然后剑桥那边，然后有一个龙虾店叫那个 Eleven and Kicking， 这家店就是你过去，它是直接，它其实是平常卖水产的，但他们自己也做那种海鲜卷，其实很大的一个三明治，像吐司这么大，就龙虾三明治，然后你在那边吃，然后出来吹着夏风，很悠闲的嘛，就很，这次其实说实话就是。哦，整个回去会很怀旧嘛，因为学生时代是在波士顿度过的，以前之前就是当时精酿啤酒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然后哎，然后当时然后不是突然长鹿野啤酒有点有名嘛，就一个日本的一个啤酒，然后当时查了一下，哦，只有在哈佛有的卖，那当时会骑车从南边然后过河骑，然后骑到哈佛那边买好酒以后，正好路上是有这个龙虾的店，然后你就是停在那边，然后买一个龙虾卷，然后再他会送一个薯片，然后你再买一个汽水，这样喝喝，这样一个夏天就非常悠闲的这样子过。
哦，好 chill 啊，好 chill 啊，就是脑子里全是非常美好
的
画面。对啊，我第一反应就是，夏天去波士顿肯定是合适的，因为波士顿本来就很冷嘛，东北嘛，肯定是冷的嘛，对吧？所以夏天去应该会，就是天气会比较好。那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在别的时间去旅游的，只有寒假暑假嘛，对我来说。那暑假对我，但暑假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不了凯尔特人的比赛，其实就是这个最惨的一个地方。但是纯从玩的角度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嘛，对吧？是这样这么说吧？
对，但我怎么说呢，你这个季节过去的话，红袜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去的
啊。对，
夏天的氛围 park 还是非常美。这次回去感慨就是夏天的氛围 park 真的是很舒服，就是你坐在一个有已经，让我想想看啊，应该是12年是100周年，那现在应该是112年了，已经有112年历史的一个球场，然后吹着夏风，然后你去看一场比赛，对吧？其实并不一定是就是看就赢球还是输球，但是就是
对啊。
就是你就是说你七局之间唱那个 Take Me Out to the Broken， 然后八局之间是就是属于波士顿自由的，就是会全场唱 Sweet Caroline 嘛。这次其实说实话，凯特人赢冠军，场外也大家一起唱那个 Sweet Caroline 嘛。
Caroline， 嗯，
对的，就对，而且这次
城市标志啊，这是
希望大战。对，希望大战的话，就是七局结束以后，对吧？全场还唱了那个 The Killers 的一首歌，是那个 Mr. Brightside 嘛，而且是全场大合唱，对吧？这个的话，如果是你是就是以前读书是在密歇根大学的，也知道这个就是每场都会有的一个环节嘛。然后这种全场大合唱，然后他这个 DJ 突然把这个后面背景音乐给关掉，然后但是全场的大合唱还在继续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对的，你想想看，一个夏天，对吧？这首歌男女老少通杀，然后这首其实说实话是一首小黄歌，但是全场大合唱，然后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那感觉这片尾音乐有了是吧？
对，我这次就感觉从波士顿回来，然后脑子里面全都是这首歌。
对啊，那这肯定啊，就是这个画面，就是你一直会印在你脑子里的呀，就这样，
嗯。
哎呀，所以我好像是要是时候计划一下我的波士顿旅游了。对，可能对，看看明年，要不明年夏天是不是？
或者你每年
去看看？
对，或者你每年下个盲注嘛，就是哦，不对，你六月是正好是期末，对吧？
对啊，对啊，对，这六月是我去不了，
那没办法，
对，我去不了，对，
那没办法，那只有七八月，
对。就七八月，就你说就是能去看红袜的比赛，这是一回事嘛？然后其实。哎，那比如说你给我建议的话，就比如说在波士顿旅游能待多久啊？待多少天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只
待
波士顿
多少天啊？
对啊，
我这次待六天觉得不够，但是如果是因为但主要是怀旧嘛，平常的话三天差不多，就是
啊
夏天来的话，对的，就是老城看一看，然后芬威 park 这边走走，对吧？然后你这个 Cambridge 几个大的学校逛逛，如果对我校不介意的话，也可以欢迎到我校逛。
然后可以，
我校现在毕竟造成了一个17楼的一个 data science 的一个 building， 还是看起来非常好、
哦、是吧？哎，可以。
对对对，
哎，是都学校是都比较近的吗？还是怎么样？
学校都很近。其实波士顿这个几个学校，像东北大学啊、波士顿大学啊、哈佛、MIT 都很近，然后波士顿学院也不远。对，其实你、
啊 okay、
你想逛学校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对的。
啊，那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是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对吧？就是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在波士顿，如果要旅游的话，公
共
交通还 OK 的
是吗？但对，但公共交通就是好的优点啊。第一是肯定跟伦敦比的话，肯定是干净，对吧？然后、
啊、okay,
然后夏
明白，
然后夏天的空调是打足打到你，就是感觉你里面要冷死了，要加一件卫衣，然后就出来的时候又热炸了，对吧？那、
okay.
那缺点就是你要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就比如说你要到河对岸。就是从南边到北边的话、
嗯、
你这个车必须要走到一下市中心走一趟再绕出来，所以这个上面其实是增加一下时间的，就没有什么直达
的线、啊、有点浪费时间。
对的，
但是本身
是
发达的。
总体来说波士顿如果你打快车的话，打 Uber 的话，其实这个价格还算稳定
啊。 OK 就是 Uber 也不是那种很离谱的价钱。
对的，就差不多十几刀吧。对，不像伦敦动不动就要三四十磅的。嗯
啊啊 啊！我想想啊，就是我当年在伦敦就是干活嘛，我干活每天就是我每天有人会叫车把我送到学校的嘛，对啊，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
嗯、对，这现在你想想，的确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哎呀，
好的，哎，就最后就是恭喜兔子，对吧？然后也
恭喜
我。对啊，学一下那个什么 Jason， 觉得Oh, this is a surreal feeling. We did it. We did it. 对，
yeah,
这个、
哎、
对，真的是等16年，真的是非常非常久了。对，
感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连续，拜拜。
好，拜拜。